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今天早上有这段时间能跟大家分享主在今天早上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今天的主题是三座园子，可是大家在夹页里面只看到两处经文，至于第三座园子我先卖个关子啊，等一下再告诉大家第三座园子是什么。那我们今天先看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第一处经文是在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我在这边替大家攻读。创世纪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下一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6章36到45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到你的意思。42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就。44节后面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于是来到门徒那里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时候到了，人子在被卖在罪人的手里了。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两处经文，一处是在创世纪，一处是在马太福音，这两处都讲到园子。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了伊甸园，伊甸园是神创造世界的时候在世上设立的一个乐园，在乐园里面有许多丰富，更有他创造的极致，就是人。在客西马尼园，我们看到耶稣在上十字架前，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这两个园子有很多很有趣的对比，我们先来看看这两个园子的对比。首先是时间的对比，我们看到伊甸园是在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里面。客西马尼园是讲到耶稣即将完成父神在世上旨意的时候发生的，是在这个记载的是在这个四个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到。属世和属神的对比，我们看到伊甸园象征这个世界看得到摸得着的世界，客西马尼园是耶稣在世上即将完成父神旨意的时候象征神国的来临。神国圣经告诉我们是看不见，但是却是永恒的。环境的对比，我们看到伊甸园是充满许许多多的丰富，可是我们看到客西马尼园，耶稣在那时候极其哀伤，几乎要死，他的内心相当的愁苦。他那时候在父面前祷告，那时候的环境是黑夜，他的环境是两个相当大的对比。人物的对比，我们看到伊甸园里面有亚当，在客西马尼园有耶稣，耶稣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称为末后的亚当。我们看到撒旦在这两个园子里面都有出现，在伊甸园里面有神，在客西马尼园有天使来加添耶稣的力量。选择的对比，我们刚刚看到在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他们做的选择是顺从自己的私欲，让罪和死进入世界，而末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他做的选择是遵从父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结果的对比，我们看到伊甸园里面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所以罪和死就进入了世界。在克西马尼园里面，耶稣他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所以就成为神和人中间的桥梁，成为赎罪祭。我们在开始仔细的看这两处经文之前，我们先献上我们的祷告，一起低头。天上父，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也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主，在这个复活的主日，弟兄姐妹聚集在你的殿中，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感谢你今天要向我们启示的经文，求主亲自动工，打开我们属灵的眼光，感动我们的心，让大家学到当我们在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因着耶稣的名就可以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做神荣耀的见证。求主搭救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世面对伊甸园的试探的时候，学效耶稣克西马尼园的榜样。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和颂赞。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所以在这两个园子里面的对比，我们会有就三方面来讲，就是试探的来临、人的反应和事情的结局。我们先来看伊甸园。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伊甸园，这个伊甸园的意思就是一个乐园的意思。在伊甸园里面，神和人没有阻隔，但神在这边有一个吩咐。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神的吩咐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在这边看到圣经里面第一道命令就是吩咐亚当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的日子必死。善恶树，分别善恶树在原文的意思是知识树， Tree of Knowledge 的意思。那很多朋友就问到说，既然神不让人吃这个果子，为什么把这个树放在这个园子里呢？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如果神不把这个树放在这个园子里的话，这就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命令。我想我们很多小朋友都会玩 iPad、 iPhone。那如果说你今天你对你的孩子说，你今天晚上不可以玩 iPhone， 然后你把他 iPhone 没收，然后你隔天早上会说，啊，你好乖，昨天晚上都没有玩 iPhone 吗？这个就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命令。所以神把分别善恶树放在园子里面，吩咐人不准吃上面的果子，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命令。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把这个知识树放在园中的中间，是要提醒亚当他的有限，他不能完全明白创造界的一切奥秘，在知识和智慧上仍然要依靠神。我们都大家都知道一处箴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每当亚当经过这个知识树的时候，他想到神和他美好的关系，也想到他虽然是神的创造物，但他没有办法了解神的智慧，是没有办法，他神的智慧是没有办法测度的。所以他提醒他要智慧，要知识，是神是才是源头。但是撒旦利用了神的命令，想要离间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撒旦的扭曲，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中间。我们先来看看神的话语和撒旦话语的对比。首先我们看到耶和华神吩咐他说，这个是在第二章里面，撒旦一开始这个就说神岂是真说，些微的改变，但是已经足够引起夏娃的怀疑。神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蛇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许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又是一点点些微的差别，可是却把神的心意完全的改变了。神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蛇说，你们不一定死。最后蛇这个魔鬼撒旦他还加上一句话，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知道善恶。 撒旦是说谎的高手，他可以把一件神创造美好的事情扭曲成丑陋的、自私的、邪恶的，甚至我们看到最后一句是有点充满阴谋的。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明亮，便如神能知道善恶。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美好的事情或是人际关系都被撒旦魔鬼扭曲了，远离了神原本设立和创造的心意，我们常常不知道。比如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预表基督和教会美好的联合，我们让享受在地在如在天的生活。但是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告诉我们，婚姻是爱情的什么？这是你说的，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然后下一句呢？不知道，还有小三来盗墓，告诉我们婚姻只是两个人凑合着过日子，就是情投意合就结婚，步入礼堂，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婚姻代表是束缚，没有自由。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婚姻不过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任何值得，没有任何高贵，没有任何值得人来学校的地方。弟兄姐妹，受试探不是罪，因为耶稣在这个世上也受到试探。但是仇敌魔鬼在世上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最惯用的伎俩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丝毫把神的话语改变一点点，那边改变一点点，这边改变一点点，让你对神的美善产生怀疑。他最常用的伎俩通常不是威胁逼迫，而是有各种美丽美好的包装，让神追求没有神的美善。求主怜悯，也求主开我们的眼，来看看什么是没有神的美善。在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人的怎么样反应。前面我们看到这个受到试探不是罪，但是我们如何反应就是我们的责任了。这边女人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我们看到当撒旦他把神的话扩大或是扭曲的时候，女人的回复也跟着扩大神原本命令的内容了。神原本只是说树上的果，园中树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有那棵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女人这边回答是说，我们不可吃也不可摸。我们常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我们只要站立得住就可以忍受得住这个试探。但是圣经里面常常教导我们，是遇到试探的时候应该要逃跑、逃避，不是 flee 这个字， flee 就像飞一样的这样子逃跑。尤其是我们对于色情的引诱，更是要逃避这些引诱，就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我们常常高估我们对能试探的容忍程度，或是我们对试探的一个忍耐程度，但殊不知在夏娃刚开始回应撒旦的这个引诱的时候，他已经落入撒旦的陷阱了。创世纪里面的约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约瑟在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家里管理家业的时候，他尽忠职守。圣经里面说，波提乏的妻子看约瑟长得俊美，便不断引诱他。有一次女主人拉着约瑟的衣服引诱他的时候，约瑟并没有模棱两可，他没有道德劝说，他也没有半推半就，而是圣经里面说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跑到外边去了。约瑟在这里告诉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最好的反应就是头也不回的逃跑。同样的，我们遇到撒旦的试探的时候，最好的反应不是攀谈，不是道德劝说，不是要提供我们的解释，提供我们的一些理由，而是逃跑就对了。约瑟这一跑，神就保守他，让他最后被高举成为全埃及的宰相，在饥荒的时候拯救了他的父家和他的兄弟。我们在这边看到，是很遗憾的是，这不是夏娃的决定。夏娃一开始他已经回应了神，用一个比较扩大神的当初命令的方式来回应，但是他接下来的下一步看起来就这么的理所当然了。 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很遗憾的，这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下坡。刚开始她回应撒旦的话，用一个扩大神原本命令的话的回应的时候，她已经开始这个下坡的起点了。约翰一书告诉我们，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我们对比这两处经文，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对比。夏娃当初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约翰一书讲到说，世界上是肉体的情欲，果子就是能够果腹，让你能够吃得饱。悦人的耳目，悦人的眼目，也就是眼目的情欲，这个果子看起来很漂亮。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有智慧就是我比别人聪明，今生的骄傲。我们看到撒旦魔鬼从古到今，他的伎俩从来没有改变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或许他的方法推陈出新，但是总不出这三个。C.S. Lewis 是一位牛津大学英文的英国语文作家，他也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信徒作家之一。他在一本小说《地狱来鸿》，就是写信的这个一本小说里面，他用一个很幽默的方式来形容一个地狱的这个老鸟，就是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使者，叫大狼头。他给一个新进的地狱小喽啰，叫做蠢木耳提面命，教他怎么样把人有效的从神的真光中离开。他这边讲到说，这位老的这个地狱使者对这个年轻的地狱使者这样说：罪有多轻都不打紧，持之以恒，总有办法把人从真光中带开。引人通往地狱最稳妥之路是循序渐进，使人处于和缓的下坡，脚下泥土松软舒适，没有急转弯，没有里程碑，更没有路标。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他们选择了轻松的一条出路，他们选择了顺服自己私欲的一条出路，而不是回到神面前，而不是逃跑，他们选择的是一条松软的道路。所以我们可能看到人的反应，亚当夏娃顺从自己的私欲，违背了神的命令。接下来神在创世纪第二章里面讲到说，吃的日子必定死，死是代表的隔绝，除了肉身的死之外，还有与神的隔绝的死。我们一旦与神隔绝，我们就认为我们可以跟神一样有智慧，我们不需要神，因为神跟人的关系已经破裂。就像撒旦这边所说的，所预言的，我们的确以为我们跟神一样有智慧，可是我们完全跟神的关系断绝了，所以我们的智慧是虚无缥缈的智慧，我们的知识是世界的知识。雅各书这边有讲到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罗马书五章也有讲到说，如同罪是有一人入了世界，死又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边看到因为亚当夏娃的不顺服，所以罪就进入了世界，神绝对不能背乎他的命令，所以因为亚当夏娃他们的不顺服，死就进入了世界。当我面对试探，不逃避，不祷告，就是用我们的血气在处理。我们常常合理化自己的行为，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用我们血气发怒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哎，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这个人比较直，我是真性情。我们嫉妒别人的时候，就觉得说那个人比我晚进公司，怎么现在拿的工资比我高，我们觉得比那个人有资格。我们撒谎或是被人家指出错误的时候，就说，哎，你不知道我是有苦衷的。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最近钱。我们不留情面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凭爱心怎么样说诚实话。我们凭血气处理一切事情，就是对神说， 我自己来就好，我不用你处理。在二次大战的前夕，那时候英国首相张伯伦对德国和意大利坚持姑息主义，他那时候甚至和希特勒签订了英德互不侵犯宣言，但这个宣言不到两年内就瓦解了，他也被迫下台，让位给丘吉尔联合政府。丘吉尔批评张伯伦的时候说道，在战争和屈辱面前，你选择了屈辱，可是屈辱过后，你仍得面对战争。弟兄姐妹，这不就是我们顺从己意、逞一时之快陷入的后果吗？不要幻想陷入撒旦的网络之后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选择撒旦，选择自己顺从自己私欲的结果，往往是屈辱和悔不当初，最后你仍然得面对征战和审判。顺从己意吃了果子之后，人和神的关系改变了，人和人的关系也改变了，夏娃、亚当彼此怪罪，人和万物大地的关系也改变了。从此之后，亚当在园中行走的时候，他看到知识树的时候，他不再想起他与神亲密的关系，他不再想起神是智慧和知识的来源，他想到的是黑暗，想到的是死亡，想到的是隔绝，想到的是我可以与神一样有智慧。所以我们进到第一段的小节，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面对试探时顺从私欲，违背神，死便进入了世界。弟兄姐妹们，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是不是常常用自己的情欲、用自己的私欲来做决定，而不是回到神面前？事情不管大小，求神帮助我们有洞察力，能够来到神面前，知道说我们有时候顺着自己的私欲，常常就是掉入魔鬼撒旦的诡计之中。我们有些时候做出一些顺从自己血气的决定的时候，我们过去经验告诉我们，常常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尤其是很多时候在人际关系里面。求神怜悯我们，在我们有血气要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求主怜悯我们，来到他面前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在克西马尼园，我们现在来到第二个园子，也有同样的三个步骤，但是这一次耶稣胜过了试探，一样是试探来临，人的反应，事情的结局。我们先来看试探来临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福音书的记载里面并没有提到撒旦，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撒旦在这个园子里面呢？在路加福音里面第22章53节后面，它的原文的英文翻译是说 The hour and the power of the darkness，有三个定冠词，尤其是 darkness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定冠词的时候，指的就是魔鬼撒旦。撒旦在这个园子里面做什么呢？他在试探耶稣。试探耶稣什么呢？其实我们在经文里面可以窥见一二。马太福音我们刚刚看到的26章第39节，看到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撒旦最不希望的是耶稣上十字架，耶稣不上十字架，世人永远跟神隔绝，世人唯一的结局就是待在死亡里面。耶稣在十字架受死，是为众人摆上了赎罪祭，是父神和世人美好的唯一管道。所以我们刚刚看到，在受到试探的时候，这个在伊甸园里面，这个撒旦这个说服亚当夏娃怀疑父神的美意。在这边撒旦引诱试探耶稣，要他怀疑父神的旨意。撒旦告诉在极其痛苦的耶稣说，你没有犯罪，父神为什么要让你上十字架呢？你不需要为这些罪人摆上代价，你不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不需要受死。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他的反应，虽然是极其痛苦， 但是他的反应是他来到耶稣的，要来到父神的面前献上他的祷告。耶稣虽然惊恐难过，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怎么看到38节，我们看到耶稣身为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面对这样子一个挑战，他知道他要面对的道路，他内心的惊恐，内心的难过，内心的忧伤，几乎要死。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选择一条容易的路，他没有选择一条血气的路，而是他来到神的面前做跪下来祷告，一共三次。克西马尼这个字的希腊的语名的意思是榨橄榄油的地方，可能那个地方有许多的橄榄树，有橄榄油。在属灵层次方面，耶稣在这个园子受到试探，心里的煎熬是人性的极致。耶稣靠着祷告胜过试探，就像橄榄一样，如果不经过压榨，就不能成为有益芳香的橄榄油。同样，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没有经过试炼的祷告，没有经过仇敌的征战，没有经过一个窄门，通过一条窄路，怎么能够流出基督的馨香呢？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魔鬼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是以自己习惯安舒的方式来做决定，还是马上来到神面前祷告？弟兄姐妹，在战争和屈辱面前，我们的选择是什么？几个礼拜前有一个马丁路德纪念日，就星期一长周末放假。那我放假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在家里这个就是休息休息啊。平常上班上课也挺累的。我们家另外一位呢，他比较喜欢这个找一些 project 让我做，所以我们那天在家里，我的妻子就说啊，来我们来做整理整理这个 yard work 这个后面的园子里面，他们就好就在砍树啊、种花什么的。然后突然听到惊叫一声，后来赶快赶过去那个Ann 的时候，我的妻子那时候她在用一个那个电的剪，去剪那个灌木的一个剪子，然后结果她手指头还放在刀片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机器就启动了。哇，那时候顿时血流如注，那个刀片不但割破了她的那时候那个手套，那 gardening 手套都是很厚的，不但割破了手套，那个这个那时候血哇到处都是，赶快找这个干净的棉花来止血，赶快要来跑到这个急诊室去。那我们那时候当然就是全家这个上车急急忙忙的，然后在到车上之后，要倒车的时候，我转头看到 Samuel， 看到他在低头祷告。那时候我心里面突然有一个责备，我从事情开始到那个时候，我一次祷告都没有，我甚至很快的在心中的祷告也都没有。感谢主。神用这样子小的事情来提醒我，我们遇到事情首先要做的是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当然要做我们应当要做的事情，就像赶快去急诊室，不过我们更重要的是来到神面前祷告。后来这个我的太太问 Samuel， 她说那是她那天第三次祷告了，从受伤之后她已经祷告三次了。感谢主，我们常常要学习像孩子一样这样的信心。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或许知道说就是这样做，就是这样做就对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神的智慧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神的保守来帮助我们。耶稣这边的反应是顺服父神的旨意，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最后看到事情的结局，因为耶稣完全的顺服，天父在祷告的时候派出天使加添他的力量，耶稣胜过这最大的试探。我们看到结局是耶稣被父神高举，腓立比书讲到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耶稣不但被高举，因为他胜过试探，他也能够搭救我们这些受试探的亚当后代，更因为神让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败坏魔鬼撒旦的掌权，也代表他能够释放在最终的我们。我们在面对挑战试探的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宽广但是远离神的大路，还是一条狭窄但是合神心意的道路呢？但我这边意思不是说宽广 的道路一定是远离神的道路，也不是说充满崎岖的道路一定是神的道路。但是神的道路往往是一条需要信心的道路，是一条舍己的道路，也常常是一条难走的道路。这边看到说，耶稣基督的决定，他的结局是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这位幕后的亚当，我们现在可以因着他的名和父神和好。19世纪著名的英国牧师斯布珍曾经说过，上帝常把我们安逸顺势的环境挪开，把我们依赖的支柱移走，为要训练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基督徒。橄榄不经磨碎就流不出芳香，葡萄不经压榨就不能酿成美酒。上帝训练神国的精兵，要他们走出营外，扛起背包，跋山涉水，行军千里，锻炼他的体魄，砥砺他们的心智，使他们的灵命茁壮进神。有主帮助我们，主在我们遇到试探试炼生命的任何挑战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来到他的面前，然后第一个反应是求主的帮助，而不是顺着自己的血气，凭着自己的智慧聪明来做决定。所以看到克西马尼园这边的一个小小的结论是，克西马尼园中耶稣在面对试探时顺服父神的旨意，走上十架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弟兄姐妹，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第一个回应是不是寻求神的旨意，顺从圣灵带领，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在这边要分享一个我的见证，大家看到这个是 Samuel 那时候刚一岁多的时候啊，大家知道这个塔是什么吗？是在哪里吗？是在这个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这个是在2009年拍的一个照片， Samuel 那时候刚满一岁。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之前在这个学校读经济的博士，我不是一个聪明的人啊，我很多事情要学很多次，要学很久，所以我2000年入学，一直到2009年我的指导教授说，好啊，那就回来你可以答辩你的论文了。这中间有许许多多的这个辛酸血泪史就不说了，可是在2009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在这个加州离这边2个小时的 Chico 那边当助理教授，所以那时候听到我知道就是说，诶，可以回去北卡来完成我的论文的答辩的时候，我就心中的相当的高兴，就是哇，九年了，是十年寒窗终于要有个盼头了，九年也是差不多了，所以就高高兴兴带着200多页的论文啊，带着我的妻子，然后和 Samuel， 那时候一岁的 Samuel， 然后飞从 Sacramento 再飞回北卡，要来答辩了我的论文。没想到在答辩的中间呢，有一位口试委员相当的刁难，我那时候报告的不到5-6分钟他就把我打断，他就说你不要再讲了，我要开始问问题。然后他不断的问不断问，他总共问了差不多他1个多小时的时间，结束之后他就叫我出去，然后他们就在里面讨论。通常大家如果答辩过论文，通常知道说在里面不会太久，通常就顶多5分钟10分钟顶多，他们在里面讲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心中就暗叫不妙。果然我的指导教授出来，他叫我进去的时候，他告诉我说请坐，他们讨论的结果是不能让我通过。我那时候坐在那边感觉天旋地转，我想到我所有的梦想，我有家庭，我的工作，我刚满一岁孩子的安稳生活，这一切都成为泡影。我没有办法接受我9年的努力竟然是这样的结局，我也没有办法接受我25岁到35岁这段人生精华的时候，在这些人30分钟的讨论敲了丧钟，贴上一个失败的人生标签。我也没有办法接受人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在他们没有办法指出我论文任何的明确的错误的时候，可以把我来到美国的一些努力盼望，对未来的愿景，甚至最后一点的希望都斩断了。在那2009年的时候，我已经信主10年了，但是第一个念头是亚当的念头，我觉得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美国人，你可以把我的生涯毁了，我也可以把你们毁了。 我那时候心中是相当的黑暗。我说，我想到的是，在1991年，爱华大学拿着枪把自己指导教授杀了的这个指导教这个中国学生卢刚。然后在那一刹那，神很快的安慰我，他用他的话语安慰我，他告诉我他知道我的苦，他知道我的委屈，他知道我的伤痛。我坐在那个教室里面，所有的这个 committee 都走了，我用电话打给 Ann， 他那时候也提醒我，安慰我，提醒我神还是有在保守一切，甚至神借由那时候才一岁的 Samuel 来安慰我。他那时候那天特别的乖，他平常就蛮乖的，那天特别的乖，吃着苹果，拿一块面包，有吃的东西就不错呀，就在那边很乖的来在很乖的在听我们说话。感谢主，他那时候不但让我没有做出太出格的事情，却能顺着圣灵而行，让我充满能力做那不可能的事情。我的答辩在12点结束，我在2点的时候再一次去找我的指导教授。我那时候一直怕我自己情绪会不稳定，毕竟是这么大的事情，我怕我会对他破口大骂，甚至有更严重的冲突。不过感谢主，我看到他的时候不但没有发生冲突，神赐给我一颗平和的心。这位指导教授他对我说话，他说他觉得很遗憾，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也很惊讶那位反对我的委员为什么这么坚持不让我过。但是我那时候心里面相当的平安，也相当的平静。最后我跟他道别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表情是相当惊讶，而且是没有办法理解的表情。毕竟一个学生花了9年的时间，从远渡重洋，从台湾到美国来这边念书，最后什么都没有拿到。9年的时间，人生有多少个9年？不过感谢主，也是因为这神的大能，让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平和的心和他说话。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之后来到 Davis 重新开始读书的时候，这位教授在北卡教授，他帮我写一封相当好的推荐信，让我重新开始进到 Davis 读书。因为你们这个见证，是我亲自经验到，面对试探的时候，始祖亚当属肉体的我，权势虽然大，但是我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主的能力是更加显大。我们来到神面前，神会把他的眼光，他的看见赐给我们。就像以利沙对他的仆人说，求神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天使天君，他会给我们安排一条出路。求主让我们能以耶稣基督为榜样，顺着圣灵而行，这样子的习惯、勇气和对上帝话语深信不疑的信心，是我们需要常常操练，有属灵的弟兄姐妹彼此带导，有团契的生活才能够达到的。所以感谢主，在这一次的这样子的经历里面，我更能够享受到，虽然在人生上面很多外人看来是一个失败，但是我自己知道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了，因为主在我心里做工。最后要宣布这个第三个原则是什么了。第三个原则是在启示录，所以我们今天从创世纪到新约圣经，最后讲到启示录。这三个原则是在启示录的22章的1到5节里面讲到的，在这边我替大家攻读。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边看到，在创世纪出现的生命树，在启示录又再一次出现了。这个生命树是出现在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不但果实结实累累，叶子也可以医治万民。 这个园子可以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因为有永生神住在其中。这个城中没有咒诅，还有羔羊的宝座，还有光明的源头，不再有黑暗。这是我们和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哇，这个园子实在太棒了，第三个园子。弟兄姐妹，我们期不期盼这个将来的园子呢？这个园子是我们现在尚未看见永生城类的园子，但是主应许说，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我们抬头刹时间就可以看见这个园子。圣经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探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在今生跟随圣灵而行，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标杆直跑。这样的敬虔的操练会带来今生和来生的应许。神应许必在我们面前，必与我们同在，他也应许不撇下我们，不丢弃我们。我们不要做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因为随从圣灵的一生是更加精彩，更加丰富，更令神满足的一生。我们今生有神的同在，让我们不是随着血气，而是随着圣灵而行。我们更盼望在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圣城内见到这个园子，见到这个永生树，向神献上永远敬拜。大家知道，如果有来上我的主日学的都知道，我每次都会做一首诗。今天讲到，所以我这个诗以前通常有四句，现在有八句。把今天的讲到稍微这个总结一下。始祖亚当顺己意，撒旦密列心存喜，末后亚当尊父子，克西马尼试探矣，拣选儿女随圣灵，天路历程主协力，宝座羔羊永生树，圣城荣耀万世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今天的经文，让弟兄姐妹都有得着。主，你的荣耀尊崇智慧是无法测度。我们感谢你，因着神的儿子耶稣已经升入高天，成为尊荣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耶稣不但做了我们的挽回祭，更是教导我们如何面对今生的试探，并且让我们有这样的权柄能力战胜仇敌。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我们奔跑这个天路历程的时候，贫乏的求你赐能力，软弱的求你赐力量。我们既得了这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少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主。愿在宝座上的羔羊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